目前司法部已经将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提升至同恐怖主义案件类似的优先级别，并且考虑对俄罗斯境内的黑客主动出击，采取攻击性网络行动。德州宣布同墨西哥边境沿线附近的34个县进入紧急灾难状态，并下令终止同白宫签订的收容所合同。美联社话这个举动不寻常。6月3日，前 CDC 主任曝光他在提到对病毒泄漏的看法之后，收到了大量死亡威胁，而美国国务院官员亦都证实他们亦都曾经被警告不要调查病毒源头。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最青睐的股市指标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升超过200%，表明美股已经严重高估，一场大股灾可能即将到来。Facebook 6月4日宣布，公司正计划终止他们保护政客免受部分内容审查规定的政策，这样对 Facebook 来讲，将会是一次重大政策逆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日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3日，美国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负责人雷德菲尔德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说，今年3月份他在 CNN 节目上面分享了对病毒起源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中共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作为病毒学家，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的讲法讲不通。在此之后，他收到了大量来自顶级科学家的死亡威胁，其中一些还是他以前的朋友。他说，只因为我提出了另一个假设，我就受到了威胁和排斥。本来我认为会是政治家来攻击我，但是我估不到攻击我的人是科学家。除此之外，6月3日，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向霍士新闻证实，国务院领导人曾经被警告不要调查病毒起源，因为担心会引起对美国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注。名利场杂志重磅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局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迪南诺在1月的备忘录说，两个局的工作人员警告他的办公室领导人不要调查这一宗事件的起源，因为要冒住打开一罐蠕虫的风险。另外，福奇邮件门曝光之后，网关专家报道，司法观察的创始人汤姆·费顿6月3日作客 Newsmax 电视台表示，不管是司法观察定是其他传媒机构，在一年之前就已经申请要求获得福奇的电子邮件，然而政府一直在度缓慢发布。政府的答复是福奇要亲自审查每份邮件。费顿说，我做申请信息披露工作已经24年了，我不知道好像福奇这样的高级官员会直接影响信息自由法案允许的信息发布。英国军情六处情报机构前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今个礼拜告知每日电讯报，现在已经难以证明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他相信任何证据都已经被中共官员销毁。迪尔洛夫认为中共已经渗透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机构和期刊之中，因此想讲出实情的科学家有可能遭到打压。他认为此前有关病毒起源，学术界关闭了任何辩论，这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学术欺凌。路透社报道，在输油管道公司、肉类食品加工厂接连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之后，美国司法部将会对勒索软件攻击的调查提升至同恐怖主义类似的优先级别。发到美国各地检察官办公室的内部文件显示，有关当地勒索软件调查应该由华盛顿最近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集中协调。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卡林说，这个是一个专门的程序，可以确保我们能够追踪所有的勒索软件案件，不管这些案件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哪些地方。上个月，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集团入侵了美国东海岸的输油管道营运商系统，并要求赎金，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恐慌性抢购和东南部地区的局部燃料短缺。6月1日，全球最大肉类食品加工厂 JBS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的工厂又遭到网络攻击而全部关闭。美国白宫当日说黑客组织可能来自俄罗斯。另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6月3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度采取行动，考虑对俄罗斯境内的黑客主动采取攻击性网络行动。NBC 报道说，尽管动用军队打击犯罪并非没有先例，但在法律圈内仍然存在争议，而且美国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任何网络行动都有可能会遭到报复。官员说，来自国外的犯罪勒索软件攻击以前只是令人讨厌，但现在已经成为经济损失的主要来源。最近几个礼拜汽油和肉类供应的中断就说明了这一点。日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终止了川普时期启动的留在墨西哥政策。对此，德州州长阿伯特讽刺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他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宇宙里面。他说，我无法断定他们是想欺骗公众，还是真的不知道。自今年以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数量激增，有很多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非法入境美国。今年三月，美国政府接收了近 1.9 万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四月份又接收了 1.7 万多名。对此，阿伯特今个礼拜宣布德州和墨西哥边境沿线或者附近的34个县进入紧急灾难状态。美联社说，这个举动极不寻常，因为通常情况之下，各州只有在面临自然危机或者健康危机的时候才会发布灾难声明。另外，据美联社报道，阿伯特还指示德州官员终止和白宫签订的收容所合同，通知州内的收容所到8月底必须停止向非法停留在美国的个人提供护理和其他任何业务。今年三月，拜登政府和私营公司签订了巨额合同，在会议中心、军事基地和其他大型场所设立条件简陋的紧急庇护所，来暂时收容未成年非法移民。阿伯特认为，拜登的移民政策在德州社区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联邦政府不能够强迫德州应对联邦政府层面的问题。另外，阿伯特还向边界地区部署了1000多名德州公共安全部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加大在边境的巡逻力度。他说，他正在德州边境做本来应该是拜登政府做的工作，并因此增加了大约10亿美元的预算。据 CNBC 报道， Facebook 6月4号宣布，公司正计划终止他们保护政客免受部分内容审查规定的政策。这样对 Facebook 来讲将会是一次重大政策逆转，这样意味着政治家的贴文将会好像任何普通用户一样进行审核。早前 Facebook 和 Twitter 一直认为，与普通用户相比，政客在平台上发表言论时应该享有更大的自由。 Facebook CEO 朱克伯格此前表示，公司不应该监管政客的言论。目前 Facebook 是将政客的贴文和广告从第三方事实核查程序当中豁免，他们通过新闻价值豁免规定允许政客在 Facebook 上面发布一些贴文，前提是这一类贴文实现的公众利益要大于造成的损害。今年1月6号之后， Facebook 冻结了川普的账号，这个行为当时受到了 Facebook 独立监督委员会的支持。这个监督委员会是一个由 Facebook 资助的独立组织，它可以在一小部分内容审查案件当中推翻 Facebook 的决定。独立监督委员会向 Facebook 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所有用户应该遵守相同的规定，说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Facebook 封禁川普账户之后，包括共和党议员和一些言论自由倡导者认为，暂停川普账户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审查行为。 Facebook 在6月4号宣布，他们会坚持暂停川普的 Facebook 账户两年，然后重新评估。另外，国家档案报道，6月3号知情同意行动网络这个组织的 Twitter 账户被暂停了，因为这个组织在 Twitter 上面宣布，他们将会很快公布更多复期的邮件。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最青睐的股市估值指标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升超过 200%， 表明美股已经严重高估，一场大股灾可能即将到来。商业内幕报道，截至6月1号，代表美股总市值的威尔下5000全市场指数已经达到了 44.3 兆美元，而美国第一季 GDP 的最新估计为 22.1 兆美元，这样意味着巴菲特指标已经达到 200%， 远高于2020年第二季的 187%， 当时疫情肆虐全美，美国 GDP 下滑了 12%。 巴菲特本人曾经将巴菲特指标形容为衡量任何时刻股市估值的唯一最佳指标，他在2001年指出，在互联网泡沫爆破之前，这个指标达到了纪录新高，这个是非常强烈的警告信号。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个指标亦都大幅飙升，令它成为预测市场衰退的有力工具。然而巴菲特指标亦都有缺陷，譬如它会将上一季的 GDP 数据和股市当前的估值进行比较。另外，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并非总是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而且 GDP 亦都忽视了海外收入。自去年春季以来，中共病毒疫情还扰乱了经济活动，抑制了 GDP 的成长，从而使巴菲特指标急速攀升。随着今季美国经济重启，为 GDP 提供了支撑，巴菲特指标有可能从创纪录水平回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